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最近这个南部的灾难啊，天灾，我们也看到这个贫穷的贫静的世界，也听到许多灵魂跟肉体的这种神学的争论。我们知道今天许多地方有医病赶鬼的盛行，所以许多人在问说，到底我们这个均衡在哪里，哪里是一个比较平均的地方啊？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一段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问题。那这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46节。那这段经文是马太所记载的耶稣有六次的所谓的演说当中的最后一次，也是结束的一段演说当中最后一段。那在马太福音25章前面的两段是讲了两个比喻啊，童女的比喻跟才干的比喻。那从31节到46节，有人认为这一段圣经也是比喻。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比喻，而是末世的预言，是一种预言的文字，我们不能够完全用字面来解释，但是呢，我们尽量的以字面的意义来解释。但是有些地方我们知道在预言的里面有些是象征的话语。那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是讲到审判的事情，那这个审判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从不同的神学立场来说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时代论把审判分作五个阶段，那五个阶段，第一个五种，第一个就是加略山的审判，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在基督里面受了审判，所以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再定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第二个审判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在空中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显现在基督的台前，照着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个不是得救的审判，而是工作的审判，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显在基督的台前。第三个是犹太人的审判，那犹太人他们到这个经过大灾难之后，他们要在神面前受审判。那第四个审判是列国的审判，或者是外邦的审判。然后第五个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有的神学会说，这些除了加勒山的以外，其他的都是一次过的，所有的审判一次过。但是时代论的说法比较分得详细一点。那今天早上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到底这个审判是什么样的审判，什么时候的审判。那根据第25章第32节，这里说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来说，这个审判可能是这个列邦的审判，万国的审判。那这个审判是对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的审判，那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也应该对我们有一些的引用的作用。那我们就来看这段圣经31节到33节，这里讲到一个荣耀的宝座荣耀的宝座，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向门徒讲这个 审判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那这个审判什么时候呢？当然很多的经学家也没有办法很肯定的说这是什么时候，但是根据时代论，我不是推崇时代论，而是说时代论里面有一些的解释比较容易接受更清楚。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千禧年之前，千禧年快要来临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审判。那这里讲到人子主耶稣，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这里我们因为时间呢，我现在只剩下15分钟，所以这段圣经很长，我不能讲太仔细。我告诉大家，就是说这里让大家先看到说，这边有一个荣耀的宝座。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宝座呢？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这是一个荣耀的人子啊，荣耀的人子坐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如果要描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种荣耀的时候，我们从启示录，从其他的预言里面看到主耶稣那个神圣伟大荣耀尊贵的样子，我们知道他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景况。那第三，这里讲到是万民的聚集。那这个万民呢，在原文是列国 nations， 这个 nations 所有的国家要来到这个人子基督的面前。那然后呢，做什么样的审判呢？就是把善的跟恶的分开。他说万民都要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的分别绵羊跟山羊一般，然后把绵羊放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那这边讲到要分开，要左边要右边，要山羊要绵羊。那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会把人分得清清楚楚的，一个不会错，一个不会漏。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漏网之鱼，但是呢耶稣基督不会漏掉的。有时候我碰到一些老人家，他告诉哎呀这是活得没意思，但是上帝点名还没有点到，好像把它漏掉了。那上帝不会漏掉一个国，上帝不会漏掉一个这个人。那有一件事情呢，可能是到时候我们会奇怪的，到时候我们奇怪。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事就是说，这个好像是约翰牛顿啊，不是那个科学家，是那个写 Amazing Grace 七恩典的那个。他说他有一次好像是做梦到天上去，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发现他以为可以上天堂的人不在那里，他以为不应该在天堂的人却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的分是不一样的。你说、啊、这个人很好，那个人不好，这个人爱主，那个人不爱主，那是我们看的，我们只看到人的表面，但是神是看内心。所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是公平的，所以一边在一些在左边，一些在右边。那圣经里面有分左右啊，圣经里面有分左右，圣经里面的右边是好的，左边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左撇子就不好。可是呢，今天在人的眼光上呢，是有分左右啊，这个在今天的世界上呢，不分，也上帝不是说啊，你左手的人你就不好。我说我们这边有左派有右派啊，所以那我们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上帝的看法不一样。那上帝不用这个来定我们，但是在圣经里面是有讲说，讲到右边的时候是好的，讲到左边的时候是不好的。所以上帝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把人分开，列国分开，有放在左边，有放在右边。然后这两种人呢，主都给他们一个判决，主都给一个判决。34节到40节呢，是讲到蒙福的义人，啊，讲到蒙福的义人。那这个里面呢，讲得非常的详细。第一个讲到蒙福的宣告，那上帝怎么样来宣告这些人是蒙福的呢？他说：“你们 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这里讲到上帝的赐福，那从这一节圣经里面也看到说上帝主权的运作，上帝父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所以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创世以来，是从创世以来，就是说不是我们这些人做了什么功德而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得到这些恩典的时候有一个生命的流露，就是产生行为啊，这个是我们知道救恩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但是我们得到功劳得到救恩以后，我们的生命要流露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借着生命表现出来表彰出来，为你们预备啊，上帝为我们预备什么呢？永远的国，永远的国。那这里讲，这里预备的是就是所预备的国。那这个国呢是什么国？就是在英文只有一个字叫做 kingdom 啊 ，kingdom。那这个国呢是上帝掌权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环境啊，不是一个。我们讲神国天国是上帝掌权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不是在在这段圣经里面应该是不是讲到天上，而是讲在地上。因为地上，那这如果是在千几年之前的话，耶稣基督审判之后，这些人要进到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个国，就是千禧年国。那然后主耶稣在这个预言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这些人是蒙福的呢？他蒙福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十五节说，因为这个是为什么你们要得到这个上帝在创世以来父神所赐这个所为你们所预备的这个国呢？赐福给你们，为什么？原因是什么？这里就说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饿，因为渴，因为住，因为穿，因为病，因为坐奸。很有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这里所讲到的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们，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人得进到永远的国里面，好像是这些是原因。所以呢，这些所谓右边的人，就是说这被分派在右边的人，圣经也称他们是义人呢。他们就问说：“主啊，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样的事儿？而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见你做客里留你住啊？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所以他们就发出一连串的疑问。那这里提到是他们的这个他们蒙福了，但是他们质疑说，他们质问说，到底我做了什么？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个事情呢？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下面有回答说，有告诉你，把这些事情做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个我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再进到下一个。下一个就是说，那一般人分在左边右边，一般人分在左边。那现在他又对41节又对左边的这人说，王又对向他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啊，这个好可怕，这个话也很重，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啊，所以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离开我。首先说这些人是受咒诅离开我，然后进到永，那这个火原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那这些人这些国现在要进到这里面去。然后这些人也奇怪啊，我们在世上日子过得挺好的，我们为什么会受这样的灾害呢？所以他们就42节啊，耶稣就告诉他为什么耶稣把这些人放在永火里，这个王把这些人放在永火里啊，耶稣讲的这个预言里面跟前面所讲的是一样啊，这个受咒诅的原因呢也是同样的恶，可住穿病作奸。但是前面有一个字，前面有一个字是负面的字，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所以跟前面只是多了一个负面的一个夫子。所以当这个王这样宣布的时候，那这些人就莫名其妙了。所以他们就说，什么时候主啊，什么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吃剩了或病了或者不给你不伺候你呢？他们搞不动。那在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右边的人跟左边的人被审判之后，告诉了他们原因之后，他们都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时候。那两种人都问同样的问题，那一种是做了好事不记得，第一种人呢做了好事不记得啊，请家吃饭也不记得，溜宿人家就人家住他家里他也不记得，就是不记自己的功。所以他们问这个王说什么时候啊。另外一种人呢也是，另外一种呢是不记得自己没有做好事，你从来没做过，你没有给我吃，我没有，你没有给我喝，哎，我好像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没有，怎么没有呢？好像是有吧，没有。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说，做好事的人不一定不记得他做好事，做了好事。没有做好事的人以为自己有做好事，所以人家说你没有做好事的时候，你觉得你好像有做好事。所以也许觉得这个审判不够公平。那到底这个就是将来在基督的荣耀的宝座前，他要分别善恶的时候，分别绵羊山羊的时候，放在左边放在右边的时候要做的一件事情，到底这一件事情里面所引申的更深的意义是什么？将来会怎么样？会到底谁会在左边，会在右边？当然，肯定的，我们知道就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在这个预言里面，我们看见两个重点，今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个就是结论哈，第一个就是主与人认同，主与人认同。当这些义人他说，什么时候你饿了我给你吃，你渴了我给你喝，你做客旅的时候给你住等等，主耶稣说，你把这些事情做在我的弟兄的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对别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有没有关怀到？ 并且这里讲到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耶稣用了一些 physical 肉体，所以坐在主的身上，就是坐在人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人做的，而是为主做的。虽然我好像是在服侍一个弟兄，我好像在服侍一个姐妹，其实我不是服侍这个人，我是通过服侍这个人来服侍这个，服侍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能够大意说这个与我无关，这个与我无关。昨天晚上还是什么时候，我听一个报告说，这个美国红十字会为着南部的赈灾已经收到了10亿美元啊 ,1 billion, 应该是10亿吧 ,1 billion。但在美国这个大的国家里面，这个富强的国家里面，一个 billion 不算什么事，不算什么数字。但是呢，这是一个慈善的举动。这些人所做的就是坐在主的身上，穷人也是耶和华所造的，坐在这个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些在左边的说，你什么时候饿我们不给你吃呢？他说，你没有坐在我的小子的一个人身上。那这个就是带到我们第二个重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身体跟灵魂并重。身体跟灵魂并重。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2章15到17也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肉体，有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圣经有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圣经，神是灵魂与身体并重的。这一个月是我们的宣教月，这个跟宣教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最近我在进一步的思想这个21世纪的宣教策略的时候，也是受许多其他外在的刺激，我们想到说，今天的宣教不能够只靠我们传道人嘴巴在宣讲，或者弟兄姐妹嘴巴来宣讲耶稣爱你，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只靠这个。因为今天有许多未得之民，像回教的国家根本不准我们提耶稣的名字，就算连在美国都不可以提耶稣的名字在公共的场合。像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被这个政府机构就请去祷告，有时候很大的挑战，就是说里面有回教徒，有犹太人，有不信的人，那你祷告的时候要不要奉耶稣的名？不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宣教的策略是要救也要救身体。有的时候我们要先救身体，才有机会救灵魂。我们以前常常讲，我们是讲 Bible 圣经，但是那些饿的面黄肌瘦的人，他们想的是 Belly，肚皮，是肚子。你先把我的肚子填饱了，我才来信你的耶稣。所以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需要很多钱。上个礼拜你们看了那位弟兄的报告，他们要在巴基斯坦的贫民窟，没有回教寺的地方，那些人没有钱，那些人没有衣服穿，那些人没有饭吃。今天我们要去那里传福音，不能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吧。他们会像我以前在香港的一些老太太跟他传福音说， 阿婆啊，神也说了，信耶稣了。他说：“信耶稣有饭吃吗？信耶稣有饭吃吗？”以前我觉得，哎呀，这个是肉体的东西，我的思想也是这样。现在新的宣教策略改变了，现在特别是不可以讲耶稣名字的地方，你要用饭给他吃饱，他都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啊，他为什么给我吃饱？然后才发现。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上帝爱的上帝的，但是他才开始心意转变，所以这是个很长远的宣教计划。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思想，当我们有一天到这个审判台前的时候，耶稣说你这些义人在这边，因为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你说什么时候我都不知道啊。那个你要丢到永火里面去，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也没给我吃，我渴了也没给我吃。对，今天我们从这里看到说啊，这个审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啊，我们知道说上帝看重人的灵魂，也看重人的身体，所以耶稣走遍各城各面各乡，宣讲神国的福音，教导他们，也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不怕，不要怕那些神医，因而我们就不顾人的身体。所以我们觉得现今该是我们醒悟的时候，日子不多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到那时你想你会站在哪一边？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通过你的话语来思想今天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生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